今天我们看第十九章是开始一个新的段落。我们说第十八章是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五个讲论中的第四个。马太福音里面耶稣每一个讲论在最后结束的时候，作者都会用一个很简短的结语来做结束。所以我们今天看的十九章第一节第二节就是马太给第十八章耶稣第四个讲论做的一个简短的结语。但是这个结语还有另外一个功能，也就是做一个转折，来引入接下来耶稣在犹大境内在那里的传道工作。为什么从十九章开始一直到最后结束？其实我们看见耶稣的传道工作不再是以加利利作为他传道的区域，因为在第十六章耶稣已经对门徒预言他要往耶路撒冷去，在那里要被杀害。所以我们看到十九章一开始耶稣讲完第十八章的教训，他就离开加利利，就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当然圣经学者在争议这个所谓的约旦河外是什么意思，这可能就是耶稣离开加利利他就过了约旦河，英文是 across the Jordan， 他就过约旦河，或者说 beyond the Jordan， 过约旦河，从约旦河东往南走，一直到达犹大的境界，再从约旦河东过河到耶利哥，从耶利哥再往耶路撒冷去。这是当时一般犹太人从加利利往犹大地去通常会采取的路线，因为这样子就可以避开撒玛利亚。撒玛利亚这个地区是介于加利利跟犹大这两个部分之间，所以耶稣他刻意离开加利利往耶路撒冷去，因为他已经对门徒预言他必须往耶路撒冷，在那里被杀害。在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我们称之为对观福音。在对观福音里面我们看到这是耶稣第一次往耶路撒冷去，但是如果我们读约翰福音，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在耶稣传道的三年半期间他是不止一次往耶路撒冷去。在约翰福音我们看见耶稣就跟当时所有近前的犹太人的男子，每逢犹太人的节期都要往耶路撒冷去，因为这是摩西律法的规定。所以事实上这不是耶稣第一次去耶路撒冷，但是在对观福音里面前面十八章都是讲论耶稣在加利利地的传道工作，好像现在他离开加利利他往耶路撒冷去似乎是第一次去。我们已经说了圣经所有的叙述文体是一种选择性的记载，是配合作者所要启示所要宣讲的信息。因此对观福音的作者他们是把焦点放在耶稣在加利利的传道工作，但是如果我们读约翰福音我们会发现约翰福音的作者把耶稣的传道工作焦点是放在耶稣在犹大和耶路撒冷这个地区的传道工作。那么在前面我们看见耶稣在加利利这个地区传道，无论他往哪里去总是有很多人跟着他，而耶稣他对这些群众的怜悯总是把他们当中有病的人给予医治。现在耶稣到了犹大的境界或者说犹太的境界，还是照样有许多人跟着他，而照样耶稣的怜悯就把他们当中有病的这些病人都医治了。所以我们就看到无论耶稣在加利利地或者是在犹太的境界，耶稣传道的工作是一样的，他无论在哪里他都教训人医病赶鬼，是要向人启示神国度神君王的统治已经因为耶稣开始临到这个世上。所以当耶稣到了犹太的境界，我们看见第三节就有法利赛人 来试探耶稣。马太这位作者现在再一次回到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跟耶稣之间的冲突。前面我们看到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不止一次跟耶稣之间有冲突，譬如说耶稣跟罪人同桌吃饭，这些犹太人就质问耶稣的门徒说，为什么你的老师跟罪人同桌吃饭？在犹太人看这会沾染不洁净。耶稣法利赛人和施洗约翰的门徒也来质问耶稣说，我们禁食，但是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禁食？耶稣跟门徒经过麦地，门徒掐在安息日掐麦穗来吃，法利赛人也质问耶稣说，你的门徒做了不合律法的事。耶稣赶鬼，法利赛人和文士说耶稣是靠鬼王赶鬼。甚至我们看到第十六章开始，法利赛人来向耶稣求从天上来的兆头，以此来试探耶稣。所以在福音书里面其实是向我们显明，耶稣跟犹太宗教领袖的冲突是逐渐不断的在增长。所以现在再次回到耶稣跟犹太领袖的冲突，这个冲突一直增长到最后，耶稣终于在耶路撒冷被他们捉拿，被定罪，交给罗马的巡抚来执行这个死亡的刑罚。在马太福音十六章，我们说当法利赛人来向耶稣求一个兆头来证明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在那里是马太说他们这个请求本身是试探耶稣。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他们再一次来试探耶稣。那我们已经说过，试探这个字不管是希伯来文或者是希腊文，这个字本身是可以同时兼具两种含义，或者是其中的一个，或者就是说这个字本身有两种含义，所以有时候可以只是其中的一个意义。那试探这个字其实在希腊文也有试验的这个含义，而通常试探是具有负面的意思，但试验则具有正面的意思。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撒旦试探人，引诱人作恶，引诱人悖逆神。然而在新约的雅各书强调神绝对不试探人，然而神是会试验人。神为什么会试验人？目的是要显明人心，或者来塑造品格，使得经过试验的人对神的信心可以更加的成长坚固。所以一方面神试验人是要把人心显明，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开宗明义就告诉我们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所以神吩咐亚伯拉罕把他所爱的独生的儿子以撒带到摩利亚山献为燔祭。创世纪的作者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当神给亚伯拉罕这个命令的时候，神的目的是为要试验亚伯拉罕。于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完全的顺服听从神的吩咐，没有做出任何的质疑，不但没有质疑，而且是立即的听从。第二天清晨起来，他就带了仆人，带了他的儿子以撒，预备好火和柴和刀，就往摩利亚山去。在山脚下他吩咐仆人在那里等候，他告诉仆人说，我和童子要往那山上去敬拜，然后我们就回来。当他和以撒往摩利亚山上走的时候，以撒问他爸爸说，献祭的柴、献祭的火还有刀都有了，但是献祭的羊羔在哪里？即使如此，亚伯拉罕也没有任何的疑惑，他只是告诉以撒说，神必预备，耶和华必预备，就继续往前走，到摩利亚山筑好坛，把柴放在坛上，把以撒绑在柴上，拿起刀杀就要杀他。但是这时候天上就有声音说， 你万不可伸手害这个童子，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我的。并不是说，当然这个经文很多人说神是无所不知的，神知道亚伯罕敬畏神，只是这个好像说要借这个试验来让亚伯罕自己也能够有这样的认识。但是其实我们很清楚，神给人一个自由来对神的启示、对神的命令做回应，人有自由来选择拒绝或听从。因此神试验人的时候是要来显明人的心真正是如何，但这个试验的目的是要帮助人可以建立对神的信心。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从历史性来讲，他们对耶稣的试探就是一种出于不信和邪恶的动机，他们不是真的出于存着对耶稣的敬畏，或者是出于他们想要来明白，他们来向耶稣提出问题是出于他们里面的不信和存着一个邪恶的动机，他们企图使耶稣说出一些言论来破坏耶稣在百姓当中的名声，甚至要使耶稣所说的话与摩西的律法相违背，也有可能要使耶稣和这个施洗约翰一样触犯当时统管加利利的希律安提帕王。因为在14章我们看到施洗约翰指责希律安提帕娶他哥哥的妻子，这是摩西律法所禁止的，而希律安提帕是把自己的妻子休了，休掉他的妻子，休掉他的原配，去娶他哥哥的妻子希罗底，施洗约翰因此被斩头。所以这些法利赛人现在来试探耶稣，他们所问的问题是关于休妻的问题，不是存着真正想要明白一个谦卑的态度，乃是存着邪恶跟不信。所以他们就问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我们这个和合本的翻译实在是很就是说会让我们误解这个法利赛人的问题。我们把这句话按照原文来直接翻译，法利赛人乃是说，一个人以任何的理由和每一个理由，就不管是什么理由，以任何的理由和每一个理由休妻，这是否合法？ Is it lawful? 是不是合法来休妻？但是是 for any and every reason， 就是无论用什么理由休妻，这是不是合法的呢？这个法我们要了解，在犹太人所指的是摩西律法。所以他们是来问耶稣，一个丈夫以任何的理由来休妻，无论是什么理由，这是否合乎摩西的律法？关于他们问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背景。他们这个问题本身是反映当时犹太人的拉比们对于摩西在申命记24章第一节的命令和第一节的吩咐，对摩西在申命记24章第一节的吩咐，这些拉比们他们提供解释。那么在申命记24章第一节，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这个不合理的事或者翻译成不道德的事，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或不道德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他们这个问题说，一个丈夫以任何的理由休妻，不管是什么，是不是合乎摩西律法呢？乃是反映当时犹太拉比们对申命记24章第一节这个不道德或者不合理的事的解释。 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甚至大部分的犹太人，我们等等会说连门徒也是如此，在他们的观念里面认为休妻是被允许的，丈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可以休妻。因此拉比们的争议不是争议休妻是不是合乎律法，乃是争议什么才是合法的休妻的理由。因为摩西说，如果一个人结婚看见妻子有不合理或不道德的事，那么可以休妻。他们不是争论可不可以休妻，他们是争论什么才是休妻的合法的理由。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来问耶稣，一个丈夫以任何的理由，不管是什么理由休妻，是不是合乎摩西律法呢？所以当时的拉比，当他们在解释《生命记》24章第一节的时候，他们把焦点放在探讨什么是不合理的事，来解释什么才是可以休妻合法的理由。所以为什么这些法利赛人就来问耶稣这个问题？而在当时最主要有两个为首的拉比，形成两大学派。这其中一个学派乃是被称为叫沙买学派，因为这个拉比叫沙马。这个沙买这位拉比，他教导说不合理的事只是单单指道德上羞耻的行为，这个不合理或不道德的事只是单单指道德上羞耻的行为，特别是不道德的性行为，那也就是淫乱。所以这个沙买学派对于不合理或不道德的事，他们的解释是很保守的，认为只有在道德上羞耻的行为，特别是淫乱，才可以被看为是不合理的事。但是另外一个学派叫希列学派 Hillel， 这个希列学派他们把不合理的事扩大到成为不论任何的理由，也就是不论任何的理由，任何使丈夫感到烦恼、使丈夫感到不喜欢或困窘的事，任何微不足道的事，任何实际的甚至是想象的冒犯，都可以构成合法休妻的理由。所以这个希列学派是很自由派，很开放，只要是丈夫觉得我不高兴、我不开心，而且芝麻绿豆的小事，甚至可能只是一个想象的冒犯，还不是实际的冒犯，都可以构成合法休妻的理由。所以举一些例子来说，譬如妻子把菜烧焦了，那这是可以构成合法离婚的理由。譬如说妻子在街上跟陌生人讲话，因为在古代的妇女，特别是在犹太人，妇女是不可以跟任何陌生的男人谈话，那么妻子在街上跟陌生人讲话，或者妻子不尊敬丈夫的亲属，甚至丈夫找到比妻子更美丽、更具吸引力的女子，都成为合法休妻的一个理由。所以这些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问题本身，他们是存着邪恶的动机，他们想要陷耶稣于不义，也就是说或者让耶稣说一些话会触犯这些百姓，或者让耶稣说的话是违背摩西的律法。所以他们说一个丈夫以任何的理由休妻，是不是合乎律法呢？我们看耶稣怎么来回答。我们的和合本把第一句话搬到后面了，好，所以我们还是要按照原文，因为我们这样才可以明白耶稣怎么来答辩，怎么做出答辩。所以耶稣回答说，你们没有念过吗？ Have you read? Haven't you? 你们没有练过吗？我们看是第五节后面，这经你们没有念过，这经旁边打点，原来没有的。耶稣说你们没有念过吗？耶稣用一个修辞的问句，这个修辞的问句是期待一个肯定的答案，也就是说你们念过，念过什么？当然是念过摩西的律法，念过神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然后耶稣就引用创世纪的经文。所以耶稣这个回答是使用犹太拉比的一种辩证法，叫做轻重辩证法。耶稣引用创世纪来作为比生命纪更重更有分量的争论。因为生命纪和创世纪虽然都是摩西所写的，被称为是摩西五经，其实在希伯来文的圣经是不分五卷书的，就是叫 Torah 摩西五经。那么我们刚刚说到是摩西在生命纪二十四章的一个吩咐，现在耶稣就用犹太拉比的轻重辩证法引用创世纪来做比生命纪更重更有分量的争论。在犹太人的释经的概念里面，摩西五经越前面的部分越具有权威。摩西五经第一本就是创世纪，第二是出埃及记，第三是利未记，然后是民数记，然后是生命记。所以越前面的部分越具权威。所以耶稣回到摩西五经的最开端，论到神创造的原则，这比法利赛人所探讨的生命记更具权威。再也没有比神的创造更能说明人类的责任。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说你们没有念过吗？然后耶稣就回到创世纪，回到比生命纪更具权威的一卷书，而且是回到创世纪的最开端，当初神创造人类。因为再也没有比这个神的创造人类更能够说明人类的责任。所以耶稣说起初创造者造人的时候是造男造女。我们合本翻神，那起初造人的，你如果读英文圣经 Creator in the beginning， 起初 the creator made male and female。所以耶稣说起初，起初就让他们想起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heaven and the earth。 起初，所以耶稣回到神的创造，然后耶稣说创造者，这位创造者创造人类的时候是创造男人和女人，这是回到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描述神创造人类，说神就按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耶稣表明神创造人类的时候，神造了男人和女人，这就隐含男女两性在婚姻中的结合。所以我们很显然今天同性恋是完全违背神创造的旨意和计划。耶稣不但说起初创造者在创造人类的时候造了男人和女人，并且耶稣说，他就引用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他说为这缘故，我们和合本翻成因此，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然为这缘故是描述前面二章十八节神看那人独居不好，需要一位适合他的帮助者。我们记得第一章讲神的创造，凡是神所造的一切神看的都是好的，但是在第二章在造人的过程当中，神先造了男人，然后神看那人独居不好，只有唯一一个神看不好，那人独居不好，需要一个适合他的帮助者。所以神使这个男人沉睡， 然后从他的旁边，我们中文翻成肋骨，其实是从他的旁边取出一部分，就造了一个女人，把这个女人带到男人面前，男人看见这个女人就欢呼，我们和合本没有搬这个字，就欢呼说，这是我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所以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神造男女两性，是为了在婚姻中丈夫和妻子的联合。所以这显明，从起初神创造人类的时候，婚姻就是神的旨意和目的。神的旨意是要男人跟女人在婚姻中结合在一起，而且是完全的合而为一。所以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个离开父母乃是指当人进入婚姻的关系，就必须调整他跟父母原有的这个关系。也就是说，没有结婚以前，我们最亲密的人际关系就是父母，但是结婚以后，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是一种紧密的联合。原文这个字是不可分的，若是硬要把它扯开，会两败俱伤。最后神说二人成为一体，所以耶稣很清楚地表明，起初神创造了人类，神创造人类的时候，也可以说在创世纪，摩西这位摩西五经的作者，他很清楚地说明神造人的旨意。神造了男女两性，这男人跟女人是为彼此而被造的，这就成为神设立婚姻的基础。换句话说，神造男女两性，为了是要使男人跟女人借婚姻而连结在一起。这样的结合，特别是以性的合一为见证，而使两人成为一体。这个成为一体当然不是只是指性的结合，乃是整个两个人全人完全的合一，但是是以性的结合为见证，来表明两人成为完全的合一。所以耶稣用这个拉比的轻重辩证法，回到比生命记更重更有分量的争论，那就是当初神创造的旨意跟计划，表明神造男女两性成为神设立婚姻的基础，而神造男人女人就是为了要使男女在婚姻中能够完全的结合成为一体。所以耶稣说，既然如此，耶稣就从他所引用的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做出一个结论。他说，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从耶稣说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这样的一个观点，这样的一个亮光之下来看，耶稣以神所注定的夫妻的合一来强调婚姻的神圣不可侵犯。既是如此，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耶稣就以这个神所注定的夫妻的合一，二人成为一体，来强调婚姻的神圣不可侵犯。神要求丈夫和妻子都必须对彼此忠贞，无论是丈夫或妻子都必须对彼此忠贞。但是接下来耶稣就提出一个警告，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一方面是一个宣告，宣告神所配合的，也就是神对婚姻的旨意和计划。这句话不可以脱离上下文，不能说哎呀，我跟我的老公结婚，我们还不认识神，那我们两人是不是神所配合的？在这里的上下文很清楚，是讲到神对婚姻的旨意。神使男女在婚姻中结合， 这个结合是完全的合而为一，成为一体。所以耶稣宣告说，神所配合的人是不可分开，但这也同时是一个警告。那在希腊文，神配合的，我们以原文来直接翻译，乃是神以恶联合在一起的，好像两只牛被套，被一个同一个恶套在这两只牛的身上，把这两只牛联合在一起。所以神以恶联合在一起的，神把夫妻以恶套在一起，他们成为一个不可分的一起，在一起的一个团队。神如此以恶联合在一起的，人不可分开，没有任何人，特别是丈夫，因为在我们说了，在犹太人的婚姻，在古代以色列和当时甚至其他的国家，只有丈夫可以休妻，妻子不能休夫，只有男人可以休妻。所以没有任何人，特别是丈夫，被允许把神用恶联合在一起的夫妻把它分开。也就是说，没有谁，特别是丈夫，不可以把神所联合的如此以恶套在一起的夫妻把他们分开。所以耶稣这个宣告刻意形成两个对比，第一个就是把神和人形成对比。神设立婚姻是一个永久的状态，是一个一生之久的状态，但是人却使婚姻成为暂时的制度，成为是可以分裂的。这是第一个，耶稣要用人和神，神用恶联合在一起的，人不可分开。神对婚姻的旨意，这是一生之久夫妻的联合，但是人类却把婚姻变成是一个暂时的制度，可以离婚，不合则离。但是另外一个对比就是神所联合的人分开，这个联合跟分开也形成对比。神照他自己创造的旨意把夫妻结合在一起，婚姻是不可以分裂的，但是离婚或者休妻却把神所注定不可分的把它分开，那这就是悖逆神。这不仅是违反自然，这更是悖逆神。所以这个联合跟分开也形成个对比。因此耶稣把婚姻的神圣不可侵犯这个基础是建立在神自己的权柄上。婚姻的神圣不可侵犯，这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础，耶稣表明是建立在神自己的权柄上。婚姻是受制于神的命令，而且是靠神的恩典而立的。神恨恶离婚，所以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先知马拉基斥责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恶待他们幼年所娶的妻，而且把他们幼年，就是把他们的原配休了。马拉基先知就是引用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神对婚姻的命令和旨意，来表明神恨恶离婚。而且耶稣这个禁止离婚的宣告，耶稣说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是一个禁止离婚的宣告。这个禁止离婚的宣告其实也是神的恩典，因为人类的自私经常使婚姻受到被破坏的威胁。尤其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所有人要提出离婚都是出于人类的自私和人类的罪，人类的罪跟自私经常让婚姻受到被破坏的威胁。所以耶稣这个禁止的命令乃是神的恩典所提供的一个安全的保障。 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另外一方面，也是对那些破坏神对婚姻的旨意的人，也就是对这些离婚的人，或者对使人离婚的人提出一个警告，凡是做这样事的人，他们必不能免于神的审判。所以神所联合在一起的人不可分开。如果人要存着刚硬的心背逆神，违背神的婚姻旨意，做出休妻离婚的事，这样的人不能免于神的审判。所以基于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提出关于丈夫以任何理由休妻是否合乎摩西律法这个问题，就提供一个机会，使得耶稣来说明来讲解摩西律法，也就是神给以色列人的诫命和律例典章。摩西律法真正所指向的乃是婚姻是神创造人的时候创造的旨意和计划，因此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永久性的一个联合的夫妻联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就强调这个婚姻的神圣不可侵犯。因此我们看到在新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使徒保罗也警告当时的教会，有人对弟兄的妻子可能做出一些不轨的事情，就侵犯了这个婚姻的神圣。希伯来书十三章，希伯来书作者也说，婚姻的床谁都不可以污秽，因为婚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好，但是接下来法利赛人又继续提出关于这休妻的问题。法利赛人就对耶稣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命令，我们中文翻成吩咐，原文是用 command 这个字，这样摩西为什么命令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已经说明了神创造人类造男女两性成为神设立婚姻的基础，神婚姻的旨意跟计划，夫妻的合一是一个永久的状态，神恨恶离婚。但是法利赛人就基于耶稣使用创世纪来说明离婚是不合乎神的旨意，神所配合的神联合在一起的人不可分开，基于耶稣用创世纪来说明离婚不合乎神的旨意，法利赛人就向耶稣提出另外一个问题。法利赛人就提出质疑说，但是摩西在生命记二十四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岂不是命令丈夫要写休书然后就可以休妻吗？他们把摩西在生命记二十四章一到四节摩西给予的条例和吩咐称之为命令，他们用命令这个字就表明摩西在生命记二十四章一到四节的吩咐乃是神的百姓必须遵守的神的旨意，用命令就表明这是神的诫命，神的旨意是所有神的百姓都必须遵守的，是神旨意的一部分。所以当他们提出这一个第二个质问的时候，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让耶稣被套住。耶稣引用创世纪说明离婚不合乎神的旨意，他们再回到生命记提出摩西命令丈夫写了休书就可以休妻，既然是一个命令，那就是神的百姓必须遵守的神的旨意的一部分，所以这就是他们的诡诈以及他们邪恶的动机，要来试探耶稣。 那么我们就要先看一下《生命记》24:1-4，摩西这个吩咐真正的意义跟目的是什么。《生命记》24:1，我们刚刚读了，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后夫若恨恶他，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他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我们看在这个生命记摩西这个吩咐，我们也要在当时对婚姻的就是当时的历史文化的背景之下来了解。在古代，以色列人的婚姻不是两个人之间平等的一个合约，女人不能主动结婚，女人是被给予她的丈夫而进入婚姻的关系。换句话说，在古代，女人在当时的以色列，女人只是被看作是一件物品，她是属于她的父亲或者是属于她丈夫的财产，女人只是一个物件而已，不是属于她的丈夫，就是不是属于她的父亲，就是属于她丈夫的一个财产。所以从律法方面来说，女人根本就没有所谓合法的权益。那么多数犹太人的婚姻是由父母或者职业性的媒人所安排的。前几个月我们跟世文借了这个屋顶上的提琴手 Fiddler on the Roof， 这个其实就是一卷讲到犹太人在婚姻的这个习俗。一开始就是一个爸爸，这个犹太人的爸爸就说 tradition tradition 传统传统，但是他的三个女儿都打破传统。所以我说这个他们的婚姻都是由父母或者职业性的媒人，所以这个爸爸的长女就有一个职业性的媒婆到他家来说媒，替当时的一个屠夫，这个屠夫的妻子死了，这个屠夫很孤单想要再娶，所以这个媒婆就来说媒，然后这个爸爸就去见屠夫，两个人就说定了，爸爸就把女儿许配给屠夫。但是这个女儿其实已经跟一个裁缝师彼此相恋，这裁缝师很穷，那屠夫很有钱。女儿知道这件事情，她拒绝听从她的爸爸来安排她的婚姻，拒绝接受这个媒婆所引介的这个婚姻。结果后来这个裁缝师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也来见这个爸爸，然后这个爸爸就说，他说你没有任何差任何的媒婆来说媒。那这个裁缝师那时候他其实是一个很胆怯的人，可是这时候他却充满了勇气，他说我就是我自己的媒人。然后当然这个女儿也表明她的心机，后来爸爸就同意了，但是打破了传统。第二个女儿我就不说了，也是打破传统。第三个女儿更打破传统，嫁一个外邦人。 tradition tradition 啊，这个屋顶上的提琴手，这部片子是蛮有很深刻的意义。好，所以女人她们是属于她的父亲或者丈夫的财产，在律法上根本没有合法的权益。女人在婚姻生活上全无法律上的权利可言。 一个妻子不能够主动的休夫，或者说不能主动离婚，可是她却要被她的丈夫所休，也就是说被她的丈夫所遗弃。所以妻子是可以被伤害的，或者说妇女是可以被伤害的。因此摩西在申命记24章的吩咐并不是教导人可以休妻，摩西这个吩咐乃是预设了当时已经存在休妻跟再婚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说在当时的社会里面，这个休妻，男人休妻以及被休的妻子再婚这种事情已经存在，但是摩西这个吩咐只不过是要为妻子提供法律上的保护。所以摩西并不是命令休妻，摩西只是允许休妻。摩西不是吩咐人可以离婚，乃是允许这样的事。摩西允许丈夫只有在看见妻子有不合理或者不道德的事，妻子已经有这样的罪，而且丈夫必须是在写了休书以后才可以休妻，所以这是一个允许，不是命令。摩西这个吩咐是对那些被丈夫任意用离婚的手段所丢弃的妇女提供某种程度的保护。我们会看见圣经里面对一些社会上邪恶的制度跟做法，神有时候并不是用那种完全禁止，譬如说奴隶，奴隶的制度从创世纪约瑟就被卖为奴隶，这根本是违背神创造的旨意。但是在圣经里面，奴隶制度甚至到新约的时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7章也吩咐这些哥林多信徒，如果你信的时候是奴隶，你就不要求脱离这个奴隶的身份，你要知道在基督里面你已经得自由得释放。所以摩西他这个吩咐只是要为这些妻子提供法律上的保护，他是要使那些被丈夫任意用离婚手段所丢弃的妇女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保护。所以丈夫只有看到妻子在有不合理的事，而且必须写休书才可以休妻。那么换句话说，这个休书，这个离婚证书，就证明这个妻子跟丈夫原配的丈夫脱离了原有的婚约，那就肯定妻子的权益，肯定他可以再婚的权益。而且摩西这个吩咐禁止写了休书休妻的丈夫把他休掉的妻子再娶回来，所以这里很清楚，要写休书然后可以休妻，但是这个妻子他不可以再把他娶回来，这样就避免丈夫把妻子当成货物来对待。所以在当时其实就是，如果我看到妻子有任何事情使我不喜悦不合我意，丈夫就可以把妻子休了，因为妻子在他眼中不过是一个物品。但是某一天他高兴再把他娶回来，哪一天不高兴又把他给休了，呼之则来挥之则去。所以呢，摩西说你要休妻吗？想清楚，而且只有在看到他有不合理的事不道德事才可以，但是要休之前你要写了休书，这一份离婚证书就是表明他的妻子跟他之间这个婚约终止了，因此肯定的妻子可以有再婚的权利。我等等会说，在那时候古时，妻子被丈夫休掉，为了维生必须再婚，因为古代妇女是不允许出来工作，不能读书，不能工作，要维生必须是再婚，所以就肯定妻子再婚的权益， 禁止前夫再把她娶回去，来避免这个前夫任意的对待妻子，借此来保障妇女的权益，来使当时已经是纷乱、已经是纷扰混乱的情况可以归于一个次序，没有完全，意思就是说，并不是就是完全用高压手段来禁止离婚，乃是给妇女提供某种的保障。所以当这些法利赛人提出这样进一步的挑战，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耶稣指出，摩西允许休妻是因为人的心刚硬。这说明，首先耶稣说明生命记二十四章摩西的吩咐只不过是对于人类堕落的本性神所做出的一个让步而已。摩西那个吩咐，生命记二十四章吩咐，只不过是神对于人类堕落的本性所做的一个让步。这个让步本身并不是神绝对和完全的旨意，神绝对跟完全的旨意是起初并不是这样，乃是创世纪耶稣已经说明的神创造人类的时候神设立婚姻的旨意。所以摩西的吩咐只不过是对于人类堕落的本性神做出的一个让步，不是神绝对跟完全的旨意，乃是因为人类的心刚硬以至于神做出这样的一个让步，目的是要对于已经存在的任意休妻的问题加以限制，使得社会休妻的乱象降至最低，而不是要使休妻合法化。这是耶稣说，这是因为你们的心刚硬，所以耶稣就首先表明摩西这个吩咐目的是要对已经存在这个休妻的乱象做一个限制，使得这个乱象降至最低，并不是要使休妻合法化。这个摩西在生命记的吩咐乃是神在人类的罪这样的亮光之下，这样的观点之下所具有的神的旨意，但是不是神绝对和完全的神对婚姻的旨意。人的心刚硬是指人有意的违抗神。圣经里面说埃及王法老心刚硬，所有人类的心刚硬所指的就是人是有意的，是出于有意的故意的来违抗神。对于神创造人类的时候所定下的婚姻的法令、婚姻的旨意，人类置之不顾，这是一种故意的决心不要遵行神的旨意。这种顽固的违背神的命令乃是一种刚硬的心，这就是人类的罪一个本质。所以耶稣澄清摩西在生命记二十四章的吩咐，他的用意并不是要使离婚成为合法，乃是为了妇女的缘故所做的一个怜悯的让步，目的是要限制罪而且控制罪的后果。休妻从来不是神所规定的，也不是在道德上是一个中性的选择。摩西之所以允许休妻，乃是证明有罪。所以摩西因为你们的心刚硬，摩西允许休妻乃是证明有罪，证明人的心刚硬，证明在道德上的邪恶。所以摩西说，看见妻子有不合理的事或者不道德的事，这个不合理不道德的事是一把钥匙来了解摩西这个吩咐。摩西这个吩咐乃是显明离婚 总是出于一系列的罪所导致的结果。丈夫看到妻子有不合理的事、不道德的事，这就表明罪的存在。而丈夫休妻，这是另一个罪。所以离婚总是出于一系列的罪所导致的结果，是夫妻彼此得罪对方，乃是一次又一次的违背神的旨意。所以摩西并不是使婚姻、使离婚合法，是为了给妇女提供一个法律上的保障，才做的怜悯的让步，来限制罪跟罪的结果。但是耶稣对法利赛人说，摩西是因为你们的心意，摩西不是因为他们的心意。耶稣不是说摩西因为他们的心意，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所以从人类的刚硬的心，耶稣指向法利赛人的心刚硬，因为你们，因为法利赛人也不是在申命记摩西赐这个律法的当时的人，但是耶稣却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刚硬。耶稣从人类的心刚硬转为你们，指向法利赛人的心刚硬。因为法利赛人来问耶稣这个问题，他们把焦点放在神因着罪的缘故而有的特许，却不放在神对婚姻，神创造人类的时候，神对婚姻的旨意和计划。这是他们故意的，因为耶稣已经回到创世纪，用轻重辩证法，以创世纪作为更重、更有分量的争论。但是他们再回到生命纪，所以他们把焦点放在神因为罪的缘故而做的怜悯的让步，却不放在神对婚姻的旨意和计划。这是他们故意定义要不遵守神的命令。因此耶稣指责他们说，这是因为你们的心刚硬。接下来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耶稣以我告诉你们为开始，我们知道在耶稣的教训里面，耶稣以我实在告诉你们，或者我告诉你们，都是强调接下来他说的话非常的重要，而且是绝对可靠的。耶稣说，凡休妻另娶的，如果不是为淫乱的缘故，他开了一个例外，所有休妻都是犯奸淫，而有人娶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耶稣就进一步指出，任何人休妻，不管有没有写休书，都是不合神对婚姻的旨意和计划，并且使这个被休的妇人成为淫妇。因为这个被休的妇人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都会再婚，我刚刚已经说了，因为在古代妇人不能出去工作，再婚是被休的妇人维生的方法。因此这个新的婚姻，不论是被休的妇人或者是娶她的男人，都犯了淫乱。原因是在神的眼中，这个被休的妇人跟她原来的丈夫所具有的婚姻关系，在神的眼中并没有真正被切断，只是她的丈夫休她，有没有写休书不重要。在神的眼里面，这个被休的妇人跟她丈夫的婚姻关系并没有因为她的丈夫休她就被切断。在神的眼里面，他们的婚姻关系是一生之久的。但是在这里耶稣加上可以休妻唯一的一个例外，就是淫乱，那也就是婚姻的不忠贞。因为当婚姻有不忠贞的事情发生，其实婚姻的关系，夫妻的这个合一的关系就已经受到了破坏。所以耶稣说，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耶稣就给了一个允许离婚、允许休妻的唯一的例外的情况。因此耶稣 教导说，在神的眼里面，婚姻是一个一生之久的立约关系。当初神设立婚姻的时候，是不允许离婚的。所有的离婚在神的眼中看都是不可思议的。事实上，正如马拉基先知所说的，神恨恶离婚。因此，神设立婚姻，婚姻是一个尾声。有任何困难出现在彼此的关系中，不可因此退出这个婚姻的关系，而是必须坚忍地去解决，去改善关系，继续不断地以爱相系，同甘苦，共患难，一直到死亡把彼此分离为止。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举行婚礼，新郎跟新娘彼此立约，要靠着神的恩典一生爱他的配偶，无论是有这个富有或者贫穷，无论是健康或者是生病，无论是什么，不管什么事情，有任何的困难发生，在神面前立约，要一生爱对方，一直到死把他们分离。所以，但是这里耶稣提出允许离婚的唯一的例外，乃是针对摩西律法生命记24章所说的不合理的事来加以说明。耶稣把不合理或不道德的事解释为淫乱，所以若不是为淫乱，只有所谓不摩西律法指的不合理的事，耶稣把它解释为淫乱。但是我们要回到马太福音的前文，马太福音5章，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已经与她犯奸淫了。所以耶稣说，没有实际做出淫乱的行为，但是心中动淫念就是犯了奸淫。因此这里耶稣说，若不是为淫乱，耶稣所给予的唯一的例外，所谓的淫乱，是包括一切不道德的性行为，以及在思想上、情感上的出轨，也都包含在里面。还有任何亲密的行为，不一定是有性行为，任何亲密的行为，任何思想上、情感上的出轨，那当然更不要说做出不道德的性行为。所以耶稣的意思也只是说，在有淫乱的情况下允许离婚，因为当任何形式的不贞洁，任何形式的不贞洁，思想上、情感上的出轨和任何性的不道德发生，这些在神眼里面就切断了原有婚姻的连结，因此允许离婚，而无辜的一方就被允许可以再婚。但是记住，这也只是一个特许，这不是命令。神的心意还是希望犯罪的人悔改，而18章最后讲到饶恕，特别这个饶恕应用在夫妻的关系上，犯罪的一方悔改，而无辜的一方在对方真正悔改的时候饶恕，能够继续他们的婚姻。可是耶稣针对摩西说的不合理的事来加以说明，这不是他真正的目的，他并不是要来说明不合理的事的意义，来进一步告诉门徒在什么情况之下可以允许离婚。耶稣真正的目的是要强调婚姻的神圣不可侵犯，婚姻跟婚姻中的性关系是神赐给人美好的礼物，不但不可以因为色欲跟淫念而犯奸淫，也不可以用离婚来贬义神所设立的婚姻，不仅不可以以色欲跟淫乱来侵犯神赐给人美好的礼物，更是不可以用离婚来贬义神所赐给人的婚姻。 神要求婚姻中夫妻双方绝对的纯洁，绝对的忠贞。当然，这是耶稣对于婚姻跟离婚的教导，在应用上我们必须要做一些说明。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耶稣的教导是以神在创造的时候，神对婚姻所有的旨意跟计划为焦点。在神的计划中，婚姻是具有永久性。耶稣并不是针对每一个可能的情况来提供一个衡量的尺度。换句话说，这里耶稣是讲论神创造的时候对人类的旨意，不是针对每一个我们今天生活当中所可能发生的每一个情况来提供一把衡量的尺度。所以在现在这样一个随意离婚的社会里面，教会最首要的责任是教导信徒婚姻的神圣不可侵犯，是教导夫妻彼此完全的委身和忠贞，是要帮助信徒巩固婚姻的关系，来预防这个离婚。而耶稣所教导的神的旨意不是离婚，可是不允许离婚并不解决我们人类刚硬的心的问题。换句话说，今天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宣讲神对婚姻的旨意，神恨恶离婚，我们也要明白，也要认识到，不能就是很刚硬的以禁止离婚来恢复一个失败的婚姻。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已经出了问题，而且可能问题已经严重到一个地步，所以双方就是要离婚，那我们就很僵硬的说不可以离婚，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跟计划。我们必须明白，我们在宣讲神对婚姻的旨意的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不是这么僵化的以禁止离婚来恢复一个失败的婚姻。耶稣在这里是说明神对婚姻的心意，但是我们知道，在实际的生活里面，总是有许许多多各式各类特殊的情况出现，就需要个别的指引。所以像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当时哥林多教会大部分是外邦的信徒，而且如果妻子如果先信主，丈夫往往是不信的。因为古代第一世界社会也是仍然是男性为主的社会，一家之主如果信，其余的家人就会接受这个一家之主的带领。所以你看哥尼流也好哥尼流全家，彼得去宣讲福音他就召集全家，还有使徒行传里面腓立比那个狱卒，后来保罗去他家他也是召集全家，然后使徒们是向他全家宣讲福音，全家就信主接受洗礼。但是第一世纪这种男性为主的社会，如果是妻子先信，往往丈夫是不会信的。这是为什么在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说，你们做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即使你们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也不听道，仍然可以因为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所以哥林多前书的教会有一些妻子是信主，或者有一些丈夫信主，配偶没有信，然后不信的一方坚持要离婚，保罗说那么就由他去吧，那就不用再坚持了。在所有做过所有的努力之后，不信的一方仍然坚持要离婚，那就由他去吧。所以我们必须明白，这个禁止离婚这是神的心意，但是在实际生活的应用上，不是用一个僵化的命令想要借此来恢复一个失败的婚姻。那么当我们在给予指引的时候，在针对每一个特殊的情况给予指引的时候，我们要帮助人做适当的权衡，决定哪一样是比较轻的邪恶。离婚是邪恶，但是我们说了，离婚是一系列的罪所产生的结果，也就是夫妻双方都彼此得罪对方。我们必须 帮助人权衡，决定哪一样是比较不邪恶。不过千万不要以邪恶为善，也就是说离婚是恶的。但是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丈夫对妻子有身体的虐待，就 physical abuse， 甚至是 mental abuse， 精神上的虐待，如果情况严重到一个地步，鼓励受虐待的妻子继续维系婚姻的关系，这样的继续维系婚姻关系可能是促使更多的虐待发生，而不是向这个虐待妻子的丈夫指出他的罪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有时候离婚反而是最好的药物，来向这个虐待妻子的丈夫指出他的罪来，也就是提出离婚的时候，乃是让这个虐待妻子的丈夫能够真正正视他自己的罪，他这种虐待妻子的罪。当然这都是需要很多的智慧，很多的祷告，不是轻易可以做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在都是邪恶的状况之下，可以取其轻。如果允许这种身体的虐待，甚至会危害到妻子的生命的安危，那或者继续这样子，好像说维持婚姻关系，接受这个虐待，其实是对丈夫而不是对丈夫来让他能够明白他的罪，相反的是促使他在这个罪上继续的犯罪。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有智慧的选择。但是我们也要了解，在面对离婚这个议题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个破裂的婚姻跟任何其他违背神旨意的罪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有各样的罪，离婚也是只不过是人类所犯各种罪的其中的一样而已。除了离婚的罪是一个公开的罪，因为离婚这是谁都可以看到的，而且这个罪也影响许多的人，影响儿女，影响延伸的家庭，影响甚至整个社区。所以离婚的罪除了是公开的，而且还影响到许多的人，但是以本质来说跟其他所有的犯罪没有什么不一样。因此凡是离过婚的人，若是真正的认罪悔改，我们就应该饶恕和接纳，并且帮助他们在神的恩典里面重新的开始。今天的教会面对各种的议题，离婚的人可不可以再婚？离婚的人可不可以被允许参与侍奉？可不可以被允许就读神学院？离过婚的人可不可以被安立做执事，被安立做长老，或者被安立做牧师？我们今天面对很多这一类的议题，我们基本的原则是我们一方面要忠于圣经神的旨意，绝对不妥协，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像神对我们罪人一样，同时是充满怜悯跟恩典。我们必须不流于教条主义，就是我刚刚说的不是僵化的教条主义的，我们需要寻求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智慧跟引导，来面对每一个不同的情况。所以弥迦先知曾经劝勉当时，他说世人啊，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好，所以这就是关于神对于离婚的一个观点。但是最后门徒私下跟耶稣在一起，他们就向耶稣进一步提出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独身的问题。门徒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门徒对于婚姻的观点 跟当时一般犹太人对婚姻主流的看法是一样的。正如门徒对弥赛亚的观点跟当时一般犹太人对弥赛亚的观点是一样的，所以门徒对于离婚跟再婚的看法也是非常开放。我刚刚已经说了，对于当时犹太人来讲，他们认为离婚是被允许的，门徒也是如此来看待离婚跟再婚。既然被允许离婚，那就是允许再婚。好，所以现在耶稣提出的教导甚至比撒买学派，我们刚刚提到撒买人还更加的保守，这就使门徒产生这样的一个困惑。这么严格的标准，岂不是让婚姻成为一点也不具吸引力？因为在婚姻的关系里面，很容易夫妻之间就会陷入这个不快乐的一种关系里面，而且照耶稣这样的教导又没有办法脱身。所以门徒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那不结婚更好，倒不如不娶，不结婚更好，也就是说不如独身吧。但是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也就是说独身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的，乃是被赐给谁，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原文是个被动式，但是这个被动式被赐给谁，在这里不是指出于神的被动，不是说神赐给谁谁就接受，这乃是从上下文来看。因为接下来说有些人是生来的，生来他身体就是阉人，意思就是说在这个生殖的器官上就是不健全的。有些人是被人阉的，那我们都知道古代宫中的太监因为要服侍这些皇后妃嫔，所以呢这些太监都是被人阉的。但是呢第三种，有人是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耶稣的意思是指有一些门徒为了把自己完全委身于神的传道工作，以至于他们选择了独身。耶稣说这是正当的，门徒侍奉神的国应当做这种考虑，但不是必须。也就是说为了神国度的缘故，为了把自己完全委身于传道工作的缘故，就选择独身，这是正当的。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保罗是独身的，我们看到是去年过世的英国的牧师 John Stott、斯托德牧师也是独身的。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宣教士，无论是男的或女的，很多一些宣教士都是为了委身这个宣教的工作独身。我自己在神学认识两个，一个大家我们当很多人都知道，因为 Cindy 跟他是同工，就是 Donna 跟 Phyllis 是独身的。 Cindy 结婚了，但是呢 Donna 跟 Phyllis 都是独身的。我在 Moody 认识另外一位姊妹，后来到 Venezuela 委内瑞拉做宣教士，我跟牧师我们也一直支持他，他也是独身的。那我们在台湾给我们很大的影响，我们跟他很亲密的妙学李牧师，我们称他是 uncle， 他也是独身的。在台湾也有不少的宣教士，纽西兰有一位苏美恩苏姐姐，她也是独身的，还有一位兰姐姐也是独身的。在台湾许多的西国宣教士，他们来台湾宣教都是独身。可是独身并不是更加神圣的身份，耶稣只是说我们在侍奉神的国，我们也应当做这种考虑，乃是为了把自己更委身于传道的工作。但是这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的，也就是说这不是给每个人的，那么也并不指独身更有更神圣的身份。所以最后耶稣说，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耶稣的教导就让我们明白神对婚姻和离婚以及独身神的旨意是如何。因此在实际应用上，其实 我们知道有很多不同的实际的状况，我们真是需要神的圣灵，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怎么样在真理上不妥协，但是在实际的做法上充满恩典跟怜悯。因此真的是我们只有靠着圣灵来明白神的真理，也只有靠着圣灵我们才能够去遵守神的真理。所以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婚姻更加被藐视的一个时代当中，求主帮助我们明白主你话语的教导，也是真的是让我们存着怜悯的心。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离婚的事情层出不穷，单亲的家庭比比皆是。主啊，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怎么样以神的怜悯和恩典，但是在真理又绝对的不妥协，我们可以在这样一个世代里面继续的来宣讲这个天国的福音，令人悔改归向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